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聊一本小说啊，《The Girl on the Train》，列车上的女孩，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的书籍。那么全世界很多的国家的人呢都在读这本书，那么觉得它里面写了很多有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最后的结局之外呢，你我他都经常听说或者遇到的一些生活状况，包括自己摆不平自己的心，包括有些人喜欢说谎，其实每个人都有说过谎嘛，但是有些人变成习惯性的说谎，那么不止自己很痛苦，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会很痛苦。然后有些人什么事都怪别人，有些人不肯承担自己生命的责任，那么有些人在爱恨情仇之间呢没有办法去厘清，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的爱情。所以等等啊，我们就来跟Charles 陈贤笃先生继续的聊这本书。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这本书您有您自己的感想的话，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啊，我的 email 地址是 am1300happyun123@gmail.com， 就是 am1300happyun， 就像联合国 United Nation un1123@gmail.com。那么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您的感想哈，然后可能我们可以再做更深入一点的沟通。那么 Charles 老师，您对这本书还有什么联想吗？
之前我们有提过，就是这本书让我们有很多的启示。真正来看的话，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寻找到自己的力量。
是，
如果你有力量，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投射到对方，想要必须要靠某个人我才能够过很好的生活，那我必须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我才能安心过我自己的生活。假如说这四个人当中呢，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回到自然的脉动，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生命的目标，走自己该走的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整个重心好像必须要依赖任何其他人。
是，
如果你不要把你的生活重心依赖到任何其他人的话，你就算自己慢慢走，好像开车一样，也许我的车子开不快，可是我可以到我要去的地方。可是如果你要别人拉着你的车子才能走，那你就好像没有对方的话，世界像末日一样。
是，
每个人都想靠着对方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或者要借着对方来彰显自己的价值。
对，那靠不到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伤痕，那有伤痕的话呢，自己觉得有伤痕，自信心就会失掉了。
是，
会觉得说自己活在一个完全没有自信的状态。我个人觉得说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畅销，应该是点出了现代人的很多的无力感。我们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我们想找一个有力的人，能够让我们跟着他才能够过很好的生活，
才能有安全感等等。
如果我自己能够过得很好的生活，我能够自己独立来过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不再依靠别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谈到爱永远牵涉到自由。你可以让对方自由，对方就不会有压力，对方一旦不会有压力，对方就会展现出他自己的特质，然后因为他自己的特质展现出来了，他会觉得快乐，他就觉得有力量，会觉得生命中充满的乐趣，因此他会回过头来爱你。如果他有力量，他才有可能爱你。如果你把他的力量全部都剥夺光了，必须要靠你或者要听你的，那么他就没有力量了。当他没有力量的话，他不可能回过头来对你好，来爱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来孝顺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力量的使用上面来讲的话，看起来好像跟感情爱情没有关系，其实是大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伤痕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没有了，那为什么力量没有了呢？因为爱我们的人、照顾我们的人，他把所有我们的行动能力都剥夺光了，然后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呢，就会想依赖别人。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当你觉得我必须要靠别人才能够显示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也是变得很麻烦的，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个真正可以自己走自己人生的这个力量嘛。那有人这样的形容了，就好像现代人哦，还带着以前恐龙脑的那个恍惚状态啦。以前的恐龙呢，他是为了 生存，所以变成要你死我活，或者是要把对方打败，或者是要在生态界当中是要是最强的。那可是
来争夺有限的资源吗？
来争夺有限的资源。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好像对生命，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的时候，觉得不安全的就不敢迈出去了。另外就是如果你失去了你觉得安全的那个依靠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好像是毁灭了，然后就开始退缩，或甚至就放弃自己了。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那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有关你伤痕那个部分，我们真的不要小看给予的伤痕。我们常常用强制的方式是希望别人来听我们的，尤其是父母亲对孩子，你就是要听我的，你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可是他产生的伤痕我们是看不到的，最后孩子变成很怕自己是做错事，他必须要在父母面前保持一个绝对对的这个形象或好孩子的形象。那对自己做错事这件事情的话，他 会认为说自己是很强烈的罪恶感。那这样的话呢，在以后的跟伴侣交往当中，跟伴侣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的伴侣指责他的任何一点问题，他一直想要辩解。有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大事情，常常小事情，当伴侣跟你讲怎样怎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不爱你了，或者是他怎么样了，然后他否认你了。其实大家可以试一个简单的游戏，当有人说啊，你看看怎么样啊，怎样，你 这样不对啊，你缓过头来赞美他看怎么样。缓过头来赞美他，也许真正的意思是希望你看到他很棒，他要的是你赞美他很棒，而不是他在指责你是错的。可是当我们觉得他指责我们错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看到他的需要是什么。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其他的朋友个案，常常会有这种现象，比如说老公可能跟老婆讲说，你有没有看到啊，你这个东西都没有做好啊。那对老婆来讲会觉得说你在骂我，可是有没有可能他只是要你说，哇，你好棒哦，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伤痕的部分，假如说接受度高的话，像这本书，如果每个人对伤痕的接受度高的话，可能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了。比如说汤姆的话，他就不用说谎嘛，因为他要建造一个美好人生的形象，从头到尾，从小到大，他都不能承认他的错误，所有有错都是别人的错，都不是他的错。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他会想尽方法来说谎来掩盖。那为什么要说谎呢？像上次你不是念到有一句吗，你说其实他如果说实话，我们还是会爱他的。
是
为什么一定要说谎呢？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做错事，
他不能接受自己有可能是错的。
对，那这个在很大部分的朋友当中，我们大概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就是不能说我错了。你说我错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要去告诉你我没有错。
可您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一个东西，其实非常有意思，叫做脆弱是情感的接着器。我们以为好像是因为我们很强，是因为我们很棒，所以才有人爱我们，可常常刚好相反。有些人他肯承认他弱的一面，他错误的一面，可能更能够吸引到跟他有缘的人更深的来爱他。
其实大家可以试一个游戏，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别人看我们好，对不对？
是。
对方跟你的心态是一样啊，他最希望的是你看他好啊。
是。
当你弱的时候，你看他好的时候，他很高兴啊。就算他今天指责你的话，那他本身会觉得很棒啊，对吗？所以没有人真的在乎你到底做错什么，但是一般人都在乎自己做错什么。
是。
在乎的是我自己有没有够好，有没有英雄感，有没有美女感，有没有很棒的感觉，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需要的。那如果大家都需要这样，而你不需要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卖一点自尊，然后减少一点自卑，减少他的自卑，卖他一点自尊，那反正你又不花钱，然后又不需要花太多力气，你只要赞美就好了。
这个东西还是要由衷的出来才有用，对不对？
所以嘛，我们能够把一个焦点从一个看到他缺点的那个部分移到看到他优点的部分。可是你要把你的 焦点从看到它缺点的部分移到它优点的部分，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你对好坏对错不是恐龙脑了，就是一定要你死我活，一定要比他强。如果说我对我自己很肯定，那我不会再一直一直的要抢那个自尊心，那当我不再抢自尊心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他好了。我们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今天有位置坐的话，你一定会说啊，这边还有位置，你去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位置的话，你会抢位置吗？一样的，如果我对我自己的存在已经有相对的信心，我对我的生命有相对的信心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尽可能来帮助我周遭的人找到他生活的信心，或者是他的生命的信心。你不需要啊，你不需要，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争呢？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如你说的，像卢米那一句话，在没有善没有恶的那一块田野，我在那地方见你，假如说我们已经把这个部分放开了，其实你就会回到看看自己的本能，看看自己的感觉，那么生活就不会是一种忍受，而会变成一种享受。它不是只有承受事情而已，会把对事情的发展看成是一个有趣的事情，然后你不会一直寻求别人对你按赞，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对别人按赞了，你比较容易看到他的优点了。
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只有当我们看得见别人的优点，由衷的看到别人的优点的时候，我们肯定了别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肯定自己。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历程不一样，但这绝对是方法之一。就是所以这个方法是说，你由衷的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的时候，终于你会由衷的看到自己的优点，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和独特的优点，这样子人生就会更美的。
在心湖上，到底你投下去的是什么样的石头？如果说你今天投下去的石头，你充满的爱，充满的看到对方的优点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把他的善良的那一面勾出来。然后呢，
强化他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被你勾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他不断在循环，不断在带动那个善意，那个美，他不断在带动。我们在看一对恋人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也是一样，双方面都看到对方的优点，有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一些缺点，你会说什么？没关系，
是
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你就不太会去看他的缺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也欣赏我们吧，对方欣赏我们，对方看到我们优点，所以我们也去看到他的优点，也就是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你去搅动的这个世界的善意，那么这个世界也回应你的善意。如果说你去搅动的是那些混变啊，或者是难堪啊，错的东西的话，那么显然你的生活是不会好过的，
那个臭气难闻的，
对，
情况也是没办法避免了。如果我们一直去挑那些痛苦臭的东西的话，
我个人也有一个看法，我觉得说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很尊重对方，很爱对方，而没有操控对方的话，对方也会回应你同样的方式。当你们是进入这种能够互相尊敬互相爱的这种状态，看到对方的美跟好的状态的时候，基本上外遇的状况是比较难发生的，因为他在配偶在他的需要当中已经全部都满足了嘛。假如他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内心需要，也就是他觉得他在你身上没有什么自尊，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光彩的话，他自然而然他会去想找他自己的光彩啊。
是，
就像有趋光性的苍蝇一样嘛，就是他们会找亮的地方。
那向日葵会向日一样的。
对，如果你的说法比较美一点。真正重点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在看这个世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好，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美。不要说用爱当作是一个名称来挟持对方，你爱我所以你要听我的，你要当我笼中的小鸟，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你一切都要听我的，你是为了我而生存，你不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的特质。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会反弹的。
是是，所以有的人不能接受说我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是如果接受的话呢，其实比较能够用出自己的力量来。
你接受你才有可能 回到把你大部分的浇筑你的智力放在你怎么样去创造新局嘛。那如果不接受，那你就卡在原来那个事件上嘛。
是，
所以会把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不断来困扰我们。可是我们的心智是有限的，如果说大部分的心智你都卡在对过去的烦恼、对过去的焦虑、对未来的害怕，那么你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心去创造你的未来啊，而且那个有趣性就没有了。
是，
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部分也是蛮重要，就是把自己抽离了，
归零，
归零之外抽离，把它当故事看。
是，
假如说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每一个今天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
人生如果像在海边堆沙子的话，不管你今天堆的沙堡有多漂亮，没有办法永远的。
是，
或者是像在咖啡里面点出一个很漂亮的图案一样，最后它还是会没有了。但是在时间的过往当中，我们日子都在过去。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一个悲观的想法，而是相对来讲你会反而变成很乐观。一切都是学习嘛，一切都是创造。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其实真正要做的是以眼前的事情当基础，全心全力的去往前冲、往前走，然后把自己的内在力量真的施展出来。常常这样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你做了以后，那么第二件事情它就跟着会过来，就是你的能力会更增加了。
是，
像我们中国人在讲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你去做了，那么因此它就会带来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然后带很多事情。那么如果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你的焦点只有放在一个人或一件事情上面，然后让你困扰不已。
是，
我们一般在谈到去移除内心的烦恼，简单的讲的话，并不是去对抗它，或者是去把它消除掉，或者是去弥补什么的，不是的。我们在讲的意思是，你只要转变焦点就可以了，把你原来的关注的那个对象移到别的地方。
是，
你可以试试看，这其实蛮有效的。比如说我今天在一件事情让我很头痛，不用这样讲好了，你到高速公路上，然后有人按你喇叭，今天还心情不好，如果你去看看花，看看草，然后这些事情把你的注意引过去了，或者是有一个你
给自己一个好的解释嘛，他因为内急，所以必须要赶快开车，然后要去解决他的内急问题。
是啊，你有好朋友来找你，
嗯哼，
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一高兴起来的话，那件事情就忘记了。
是是是，
我们没有办法记那么多事情。
是，只要我们不要聚焦在令我们痛苦的事情上，人生就可以是聚光灯是照在喜悦上面。
是，
嗯哼，
所以我们来看看哈，去接受我们的现状是很重要的。那么依照我们的说法是说，其实你的人生是你所创造的，外面并没有别人。那你在创造你的人生，既然是你在创造，那么对所有的发生的事情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是，
就好像一个画家在画一幅图，你不管画什么图是你自己画的，既然是你自己画的，有什么不能接受的？那如果能接受，那你在害怕什么？你在愤怒什么？你在恐惧什么？你在焦虑什么？
是，
那如果这些没有了，那你的创作当然就会很顺畅。你会一个接一个的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而在充分表达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
是，
那就不会想要去依附任何其他人，然后找别人的光芒或别人的力量来照亮自己。那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哦，跟某某名人照过相，好高兴哦，然后每次碰到人都要把这个照相给人家看，你看我跟什么什么人照过相，我跟某某总统照过相。我一个朋友传一张照片给我说、哦、跟某某总统照相，我说哦，你好厉害、
嗯、这样。所以人就是很需要，很多人很需要这些附加价值，可这些附加价值拿走了之后，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当下的选择。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由我们的思维跟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表现的。
是，
那如果说我们都靠着别人来表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失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最主要的意义。
的意义也是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的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是来表达我是谁的嘛，我们不是来表达我跟谁照相的嘛。
是啊，从这一本列车上的女孩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在任何一个点上，如果那个当事人接受他的现状，不要再撸下去了，那其实事情就会变得好办多了，而且也不会伤痕继续再扩大。
是，那我们把这个结局往下延伸的话，安娜带着她的女儿，她可以重新开始她的人生，瑞秋把这件事情，以前的事情当作结束了，她就可以开始她的人生，那么他们仍然可以有新的一段美好的人生。
是啊，汤姆如果接受梅根的怀孕，那就面对就好了啊。
面对梅根的怀孕就面对，可是他会认为这样毁了他的人生嘛？
是啊。
所以呀，可是汤姆已经没有戏唱，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所谓的亡者已矣啊，逝者已矣，生者何堪？那生者还要继续过生活嘛？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停损点，然后美好的人生都可以从此刻开始。
所以呢，问自己一句话，我有没有办法控制我人生的所有的事情呢？答案是没有。你要接受，有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回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要顺着生命的脉动走，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接受就好。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答案也可以说，你有没有办法控制你所有的事情呢？答案是有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好好看你是怎么思想的。因为你了解你怎么思想，你可以驾驭你的思想，那这个思想就会带动吸引力，然后会把你的周遭变成比较是你能够控制的状态。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一束馨香送给您。